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早上通勤时光陪伴大家。先来讨音乐哦，今天要进入的是产业大未来单元，跟大家分享现在的就业趋势跟脉络。
想想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 那月亮的阴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心情为何会坠裂，不懂我伤悲，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
产业趋势，生活脉动，都在产业大未来。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是跟工作有关的话题。其实哦，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年龄层哦，大概都落在这个中壮年族，甚至有一大块哦，就是即将要退休的族群。这跟台湾的年龄结构啊，或者是产业结构有很明显的相关哦。大家常常看到一个话题哦，就说这个什么大退休潮啊，有一大批人要退休了。很多人心里想说，哎呀，我口袋满满哦，安心退休，可以享受我的这个第二人生、第三人生。有些人会觉得说，那退休之后如果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啊，或者是觉得好像口袋不够深啊，我有没有机会再就业呢？或者是人家说现在缺工嘛，这会不会是我们这个中壮年族或者是退休族的朋友可以重返职场的一个契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在过往有这个担任人资22年的经验，同时现在呢是生涯咨询师的施汝英 Sandy 来到节目当中。 Sandy 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 Sandy 我们今天要围绕的主题，我刚刚讲职场工作求职，并且针对的族群就是这个中壮年族或者是快届龄退休的朋友。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大退休潮人人都很有感新闻也在说，或者是我们也确实感受到生活周有一群这个过往是台湾的个经济发展的中间分子他们也要退休了这个根据内政部日前的统计10年内会有378万人陆续退休，包含大家看到这几年大家一直喊好像什么产业大缺工，那这么多人都要退休了，这样说起来是不是代表到时候就业市场会大好呢？就是反正我缺的人很多嘛，大家找工作比较容易，这样的趋势是有可能出现的吗？
对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人力市场上面啊，其实最近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大缺工。那台湾呢，目前面临最大的一个缺工潮。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像今年2月份也人力银行的职缺数啊，其实已经大约有101万个了。如果我们去跟那个3年前疫情前来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个时候啊，一个月的平均职缺数大概是70万个，所以你看现在大概增加了30万个职缺。
对，感觉数量上明显的提升了，然后也代表他们有这个需求嘛，不然不会开职缺。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讲的这个数量提升，很多人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觉得缺工数字是变多了，还是大家的体感好像不太一样，是会这样吗？
其实如果大家有去注意到，就是像我们现代的那个就业博览会啊，就业博览会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多，然后厂商办的这个时机还有这个频率也越来越高，那确实我们确实是面临在一个缺工潮的时候，对，如果你去找工作的话，我也会发现到说实际现在待业的时间也缩短了而且一个人可以有的这个工作机会也变多了，
这是刚刚讲到从职缺角度来切入哦。不过真的人家讲到这个缺工的问题哦，也是好多人在探究的地方。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有很多的这个中壮年族啊，即将届龄退休，他们即将离开这个市场，难道只是因为这样我们就缺工吗？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原因让大家感受到说，怎么一直在喊说找不到人？
的确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很早以前就在讲说我们的年轻的族群人口其实是越来越少，台湾人越来越不爱生小孩嘛。所以在过去这个十年当中呢，其实15到44岁这样年轻的就业人口就减少了120万个人次。对，所以就是意味着说那年轻的族群减少，就代表是说这个中高龄他们在这个劳动市场上的比例也就逐渐的增加，也就一边减少一边增加这样子。所以现在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就是在这个45到64岁这个中高龄的这个区块啊，它的这个劳动力就占了整体的 43%， 也就是代表说目前有10个工作人口当中呢，就有 4.3 位是中高年龄层的人这样子。对，而且这个比例啊会逐渐的一直增加，一直到未来的2040年，就是大概是在16年之后，也就会有2位的工作人口当中呢就有1位是中高龄的。所以可以显见呢，这个中高龄在职场上的这个角色其实是越来越重要了。
会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像刚刚有提到嘛，本来孩子的这个小朋友就越生越少，所以我们的那个包含出生率，人家讲说这是国安问题嘛。但他现在哦，已经不单纯是我们去关注到现在小孩出生的少，而是现在在劳动市场当中年轻族群的本来就比前一个世代的还要少了。所以大家的年龄逐渐往上爬的时候，就像刚刚Sandy 有讲到的哦，就说到了未来要将近15、16年之后，在职场当中哦，2位工作人口当中就有1位是45岁以上的工作者。那你就可以想象，他到时候已经45岁了，再往后推啊，那45岁的人也要退休了嘛。好像那个我们到时候就业市场或者是劳动市场当中，就会突然哦少了很多人。我自己也有一些小小的观察哦，会看到好像政府有些政策是不是也在推所谓的这个中高龄再就业，或者是很多人直接想到说，好像一直在延后所谓的退休年纪，这是不是现在政府啊或企业的一些因应之道呢？
的确是，就是政府在前几年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然后也开始拟定一些新的政策跟方向。就像是前3、4年前啊，政府有开始提出针对中高龄和高龄者的这个就业的补助。不仅是要促进这个中高龄，也就是45到64岁的人能够持续在职场上工作，它更有促进中高龄者，也就是说你已经退休了65岁以上的人，欢迎他能够再回到职场上来工作。那除此之外，在政策上的这些拟定之外啊，政府也纷纷开始在各个城市去设立这个银发生涯中心。像台北啊或新北都有这样的一个银发中心，它主要就是协助这些中高龄以上的人他在就业上如果他需要找工作，他可以去银发中心去询问，或者是他想要重返职场可是他不晓得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这个部分呢，银发中心也会帮助他。那这个部分除此之外，就是政府其实啊也对企业提出很多鼓励跟奖励的措施，所以啊其实在企业这一端也有越来越欢迎中高龄能够回到这个职场来就业这样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观察还蛮明显的就是说像刚刚讲到说政府的政策鼓励企业去聘用中高龄的这个劳动人口嘛，我自己生活当中啊，以前也不是今年才发现几年前我就开始发现很多服务业餐饮业蛮多就是看起来是年纪比较长的这个员工，像我常去那种速食店啊便利超商啊，我自己觉得他们蛮常遇店员 是年纪比较长的这个朋友，因为以前印象当中都是年打工，你知道吗？就是学生的样子，现在那个画面不太一样咯。并且大家不要想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蛮奇怪，其实不会他们有些人真的是动作啊或者是服务啊也是非常的利索，也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的年纪现在是不是届龄退休的年纪你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就业市场跟脉络已经有变化了。那这些是政府在政策上去鼓励不管是退休劳工啊或是退休这个中高龄者来再就业。不过也有一些相关的调查会说其实台湾在所谓65岁以上的高龄者劳动参与率的比例当呢还是稍稍低于这个日本、南韩、新加坡等等那当然这个高龄化的社会或超高龄化的社会不是台湾自己的事全球都是这样啦，所以好像我们也可以去比较一下说跟别的国家的情况。那这样说起来现在有一些鼓励的措施，政府有鼓励有些企业也需要，那会不会就是我刚刚提到中高龄的这个族群现在就是他们求职的大好时机呢？好像现在有些补助啊或者是鼓励的措施
趁着这一波，因为其实很多的企业都在缺工那尤其是像是刚刚微微有提到的像服务业、门市这一类的工作其实缺的这个人数蛮多的，而且他们也相对的非常欢迎这个中高龄的这个族群那因为想要让这些中高龄的族群能够稳定在他们的这个工作单位、工作环境当中工作，所以其实也陆陆续续他们也调整了工作的一些内容甚至公司内部的一些规章制度，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一些中高龄能够稳的留住在这个就业市场里面。
少年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后门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你我心碎的记忆，他那亲密的眼睛温暖的小手轻柔的声音念念着我的心，说着他最后的话语，他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前程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的8:20和你聊到了这个中高龄求职啊或者就业市场的一个概况，邀请到是专家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因为大家也知道有这个需求，并且大量的这个退休人口即将涌现嘛，如果他真的有意想要再重返职场，可以有更方便的管道跟机会，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件好事。但我觉得哦，这个想法跟观念还是会有落差。例如说，很多人直觉的联想到说，哎呀，退休就退休啦，干嘛再工作嘛？好不容易忙了大半辈子了，结果又要工作。然后甚至说，哎，有些人状态不一样，有些人是真的做到65岁退休，那有些人是可能被迫或提前。这方面，Sandy 有什么样的观察呢？尤其是在台湾，大家对于所谓的中高龄投入哦再就业或者继续工作的这个观念想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
就像是刚刚微微有提到，就是我们好像这个年纪越大，这个劳动参与率啊就越低。
嗯，
如果跟我们邻近的国家比起来，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哈，他们其实在65岁之后啊，大概还有25% 的人会留在职场工作，或者是再回到职场工作这样。但是在台湾65岁以后啊，根本就不到10%的人想要在职场上工作了。那我自己啊，在这个生涯咨询的时候呢，我自己观察到的原因哦，可能有三个类型。一个就是台湾人呢其实普遍啊都有储蓄的习惯啊，然后这个长辈们都很喜欢存钱，那银行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储蓄啊，尤其是在这个50-60岁左右的人呢，他们其实生长的环境是在台湾经济起飞，而且房价直贷，觉得这个养老金啊其实还够用，所以他就想早点离开这个职场。那第二个观察跟社会价值观有关的，就台湾社会呢，其实我们普遍认为啊，如果你老了还继续在工作啊，好像是子女不够孝顺
没办法休息
对，所以年长者他其实会担心啊被别人看不起
哦。
对，而且他们的子女我也遇过，就是他们的子女啊就会认为说啊，你年纪大了在家休息就好了啊，别那么可怜
哦。
所以子女其实也有点不想让父母出去工作这样子
啊，怕被别人这个有一些眼色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对。那也会听到就是他们去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啊，或者是同学的这个同学会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在讨论说啊，谁谁谁啊比较好命啊，早就退休了可以游山玩水，所以也会羡慕他们，就想要早点退休。
会啦，能休息当然是能最好嘛这个观念还是很明显的。
是这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问题，其实要改变还需要一段时间。最后啊，我还有观察到就是有一群人其实他们是在中高龄的时候被迫离开职场的
啊，
并不是像前面那两种主动自己离开的。对，企业它本身啊，在就如果遇到一些情况不好的时候，尤其是3年前那个疫情这3年当中疫情的状况，企业就会开始资遣员工。那资遣通常呢比较容易选择的就是先资遣中高龄。 因为他们的薪水比较高
哦。
那对，或者是说中高龄的人，他们还会面临到就是像他们的父母啊，年纪都比较年长
哦，
那父母就容易生病，
嗯，
也需要人家照顾，所以就不得不离开这个职场。
嗯，
对，等到他们想要再回到职场找这个同样熟悉的工作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发现要找比较久，甚至找不太到，
哦，
那干脆就提早离开，然后就退休这样子。
哦，是，刚刚Sandy讲到这几个现象哦，我自己啊，包含我的父母哦，他们现在大概年纪约莫落在50到60岁之间。啊，有确实就开始在考虑了，诶，是不是要提前退休啊？啊，不管是像刚刚 Sandy 很现实的讲到说，每一次那个公司遇到紧急危难时刻，都是先砍了这个中高龄的这个员工嘛，因为他们的薪资年资嘛，然后如果可以让他们提前退休的话，也许对公司来讲是解决一大危机。又或者像刚刚讲到的哦，这工作到后期，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退休好像可以真的就是彻底放松，好好的享受，这些观念呢，也影响了这个就业市场的一些态度。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要更细致的来聊到的部分，就是说，好，那现在现象是这样，没错啦。但是政府有一些鼓励，然后企业也有一些需求。当然，我们现在哦，因为这个医疗科技的进步，很多退休族健康状况啊，或者是自己在职场的经验啊，好像对这个劳动市场来讲，哦，也是一个可以来协助的一块哦，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才跟人力。那如果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中高龄哦，或者是退休族群，他们想要继续延续他们的职业发展，或者是再就业，倾向想要继续工作，他们的那个想法是什么？那通常啊，他们会想要找哪些工作呢？嗯，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们确实也有一些优势。在职场上的那个比较的情况是如何呢？
一般退休的人呢，想要再回到这个职场来工作啊，通常他们都会想说，其实我的身体还很健康嘛，
嗯，
好，哦。想到说如果我65岁退休，那我们现在平均余命，我们的寿命平均在差不多80、81岁左右，
嗯，
其实还有大概15、16年的时间可以活啊，
嗯，
那么长的时间，然后身体很健康，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啊，那我不如再回到职场去工作，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想不要和社会脱节啊，
哦，
而且想要在这个工作当中去获得这个生命的一个价值跟快乐。那当然有部分的长辈啊，他可能会担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通膨嘛，
哦，
就是
对啊对啊，
物价越来越高啊，退休金好像也不太够用啦，啊，所以就想到回到这个职场，
嗯，
那回到职场呢，其实呢不仅是可以给他们经济上的一个保障，甚至与人的这个情感的连结啊，也会有一些互动，然后让他们感觉到生命有意义、有价值跟快乐。这样
就说以前大家努力工作就是为了等到退休的那个时候，然后领到退休金嘛，不管是一次领或者是月领，好像我们就可以凭那个退休金度日。而大家最近也却感受到通膨的那个明显哦，钱都是钱啦，但是钱领出来之后好像可以供应你的生活需求的那个状态已经不比往日哦，那个危机感还是蛮强烈的。就像我刚刚讲到说，我的父母辈啊，可能会讨论是要不要提早退休，他们还是要精打细算的去说，诶，那我提前退，这样领的退休金多少，我们还是真的斤斤计较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块。假设真的遇到说好像不是这么够用，或者是有危机感，再就业哦，再求职也是一个选择。不过因为要重返职场嘛，或者是说也许你是在原本的公司，你就是公司就是要求你65岁就要离开了，那你就必须重新再谋求一份工作，要做什么啊？对他们来讲，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想去做的意向，或者是也许像刚提到的某一些产业是比较欢迎这样子的中高龄的族群重新投入就业市场？
如果退休的人想要再回到职场啊，他很简单的，如果他的想法是很简单，就是有一份收入，
嗯，
或者是想要跟社会有一些连结的话呢，就我的观察，其实从事这个门市人员的人呢是最多的
哦， oh.
对，那其次啊，就像是住宿啊或餐饮业里面的服务人员，
嗯，
那甚至有一些辈呢，他会想说去担任这个长照的照护员，
嗯，好，
或者是保全啊清洁的工作，其实也不少这样子。
哦，
有一些人呢他会想走到制造业，
嗯，
对，那制造业的话呢，大部分就会是像技术员啊，好，或者是包装的作业员的工作会比较多这样。
嗯，
那另外有一群中高龄呢，他会思考，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从我的兴趣啊或者是专长出发，像是有一些人啊他比较喜欢艺术，那他就会想要去做一些艺术的创作，或者是担任文化的导游。那甚至我也看过有一些中高龄的人啊，他喜欢运动，那他就会去担任这个自行车的教练。
哦，很酷诶。当然很多人会问啦，中高龄的这个劳动人口他们一定会有些优势跟劣势嘛，我们直接想到就是啊他们年纪大。但是他们也有着跟一般我们例如说初投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不一样的优势。Sandy 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他们所抱有的这个优劣势有哪些。
其实啊，就是就像刚刚微微有提到的，就是我们比较常会看到这个中高龄的劣势的部分。
哦，
一般人都会提到说中高龄啊好像他思想比较老旧啊，或者是没有弹性。
嗯，
那记忆力也比较减退了嘛，所以学习的能力就比较慢，那体力也比较差，那手脚动作的敏捷性也会比较慢，比较没有那么协调这样。但中高龄确实也有很多很可贵的地方啊，例如说像他责任心啊就比较好，比较强。对，然后对这个企业的忠诚度也比较高，所以他的工作性稳定性也高。对，那在职场的人际相处呢也相较于这些年轻的人更圆融。那甚至啊有很多的中高龄他们很喜欢教后辈。他们能够成为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教练或者是指导员，让这个企业的这个宝贵的经验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
是，哎，其实我觉得去仔细分析哦，不同的这个劳动人口，它一定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像刚刚讲优势，或者是必然的一些劣势。不过我们现在确实就面对着像一开始提到的啊，缺工的一个挑战啊，企业一直想要招人招不进来，而如今又有很多真的还有劳动能力，并且有劳动意愿的这个中高龄族群，是不是可以很顺利的媒合他们哦？哎，彼此都有这个需求嘛？哎，我缺人，哎，我想要找一份工作，如果可以顺利的媒合并且再度投入就业市场，也可以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邀请到生涯咨询师司如英 Sandy 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
听听人在讲感情不通搁放遐尼重，吃袂有伤多，不忙煞无法度放。爱情来的彼一天，听较多嘛同款，犹原甲心交予别人，犹原来做梦。我心甘情愿去做一个老的憨人，春夏秋冬日思夜梦，只为一句话，一句你是我一生最爱的人。是不是有一天你会变甲我同款，是爱做梦的人，
心内有希望，提真心来相送，总有一天爱会变作美丽恋梦。只要有你做伙眠梦，我心甘情愿，去做一个人讲的孤梦。春夏秋冬，日思夜梦，只为一句。
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因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家，每个微笑都珍贵，再美再飞跃，一起迎接新世界。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104.1， 我是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哦，继续和大家聊聊哦，我们讲说，诶，大缺工啊，好想要赶快有人哦接手这份工作。诶，同时哦，我们又看到有大批的这个退休潮陆续来临。如果可以刚好媒合所谓的中高龄的退休族群，他们重返职场，诶，好像就可以解决某部分缺工的问题嘛。那现在所谓的这个中壮年族哦，迈入中高龄或退休族的时候，他们也正在思考说，诶，我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我退休了啊，我一边领着退休金，但是好像因为这个经济水平啊或通膨的关系，我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来支应我的生活需求，这都是一些选择跟考量，要怎么去做，或者是在我们现在台湾方面就业市场有没有欢迎呢？怎么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工作？我们邀请到的是过往有22年人资的经验，同时现在呢是生涯咨询师的司如英 Sandy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Sandy。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 Sandy 哦，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些哦，关于中高龄退休族群他们为什么想要重返职场哦，可能有方方面面不同的原因，但是哦，想没有用啦，也要看这个企业收不收啊。台湾的企业其实有一些哦还是蛮欢迎的，因为他们找不到人嘛，找不到人呢，生产力拉不上来哦。那目前就如英的观察哦，就 Sandy 观察来看，台湾的企业是欢迎的程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呢？那会不会有某些特定产业是如果有想要找这个工作的中高龄朋友可以去搜寻的哦，或者他们的工作机会比较多的？
现在台湾其实越缺工的产业呢就越欢迎中高龄。如果我们去看哈一些数据的比较啊，就会发现说像今年度台湾任用中高龄的意愿呢，较于前一年已经成长了30%。
哦，这么多，
其实是蛮惊人的，
好快哦。
对，
嗯，
是的。那需要人力呢，尤其是需要中高龄人力的这个产业呢，就像是传统的制造业啊、零售服务业啊，这一些产业其实是最欢迎中高龄的人能够过去的。
嗯。
他们也知道说，诶，这一群中高龄的人他生理上的限制比较多嘛，就像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可能他的体力啊他的反应力啊，以及他的眼睛识别的能力可能都不是像年轻人这么好了。那企业在这个地方呢，他要留下这一群中高龄的人呢，他甚至会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些调整例如说，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组织职务再设计啊？职务再设计，对，也就是说他会去盘点这个工作的内容，然后重新组合出适合这个中高龄工作的一个内容。例如说像是比较简单重复性高的工作啊，就把它集合在一起。那或者是啊，在制造业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的企业主啊，他会开始去添加一些辅具给这个中高龄，例如说像是推车、升降机，或者是在生产线放更多的放大镜。
哦，
对，那我也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很不错的企业主，他会开始主动去降低对生产效率的一个要求。
哦，是，
然后工作的时间上啊也会变得比较弹性。
嗯，
譬如说就让中高龄的人他们只上白天班，不给他们上夜班。
嗯，
对，让这些中高龄他在回到职场的时候啊， 他能够很顺利的适应这个职场的工作。
嗯，确实耶，如果他真的觉得我缺工哦，缺人的问题很严重，希望还是有劳动人口进来，他要必须为他去设计一些符合他们能够做的一块。那大家会想说啊，那这样子不是好像以前请一个人哦，但你现在请了这个另外一个人，他的比如说效能啊不比以往，但是现在是只要你不请到人，你的效能就是零啊。就有没人那个差异还是存在的。其实你只是对这些工作项目去稍加修改它的内容，去重新去分配它的工作分量，也许把这样子的模式哦，就是有所经营之后，更多有能力的中高龄的人口是愿意再回来的，并且也可以重新带来产能。这是我们讲到面对缺工议题当中，中高龄的朋友退休之后重返职场，或者想要延续自己的职涯生活，有一些方向。那我们有很多的听众群哦，就是这个年纪了，大家可能也在思考，像我们今天有聊到很多话题嘛，就说那我退休了钱够不够啊，那不够怎么办，或者是我确实觉得我赋闲在家哦，想做点事情啦，去打打工好像也可以，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就说毕竟啊，对于他们来讲，求职啊，大概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太久没求职了，还真的不知道要做哪些事，然后查哪些资料。
在离开职场之后呢，如果想要再就业的话呢，我觉得我会希望给中高龄一些想法，
嗯，
就是我们一定要先规划好你想要做什么，先规划想要做什么这样子，对。那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呢？主要呢，你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想。一个呢，就是专业，一个是你的兴趣，一个是价值观，或者是你是不是想要培养第二专长。从这个四个方向来做思考，这样子。
哇，这个想法跟我们一般讲说大学新鲜人求职是一样的。
对，没错。
只是对他们来讲，那个求职的感觉是很遥远的事情哦，就太久太久之前，并且以前的人家讲说那个面试啊、求职啊的想法跟现在不太一样。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中高龄的朋友也是有点怕怕啊，就是说我也是想要再重返职场，不管是因为经济的需求或者是个人的兴趣考量，但是就会有一点拍谁，你知道吗？
因为久了没有回到这个职场哈，所以可能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回来的一个准备嘛。
嗯，
那我想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很好。我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遇到很多的人会问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对，那我觉得呢，这个部分呢，第一个你可以先有一些踏入职场前的能力的准备。先去把这个能力准备好。那这能力呢，其实主要是你可以去参加一些职训的课程，就去培养你的这个基本的工作的能力，例如说数位的能力啊。因为我们知道数位科技其实进步的很快嘛。那所以这个数位的部分是需要跟上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会建议说可以去参加银发人才中心的一些活动。例如说呢，他们会有一些课程，像告诉你说现在的产业趋势是什么啊，然后求职你要怎么写履历自传啊，怎么去应对面试啊，那甚至啊，他们也会办理一些就业博览会，你可以去看看现在职缺有哪一些然后给自己心理上有一些准备，或者是你可以参加他们一对一的这个职涯的咨询。会有一些专业的咨询师呢，给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你去问问题，这样子。
其实那个准备的部分还蛮多资源跟管道的。不过我觉得像刚刚聊到现在，我自己会有个感觉，是不是大家重返职场就尤其像退休的朋友或中高龄的朋友，好像不见得会做跟自己原本工作相关的业，是吗？大家意向是什么？是还想在自己那一块经营，还是就是一定要跳？有时候跳不是因为他 意向这样，而是说也许啦，真的比较多需求的那个项目就不是我现在做的工作，那不就会有一种我以前的专业跟未来我想做的那个工作有点不对口的感觉吗？
嗯，确实我在做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呢，我确实有发现类似这样的现象。那同时这样的现象呢，也是造成中高龄他想要再回职场上他觉得非常困难的地方。有很多的中高龄啊，他们在退休之前其实都是非常有专业素养的，有自己的这个专长、嗯、那想要再返回职场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要再找一个跟过去这个职务相关然后熟悉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嗯，
但他会发现说似乎找不太到、
哦、
因为他离开了这个位置之后呢，就年轻的人就上来了，
嗯，
那挤压了他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所以要再返回到他原本的那个职务上其实是有点困难，
嗯，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他可能会先选择一些譬如说像是门市啊，或者是收银啊，或者是餐厅住宿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先求有一份工作收入，然后能够跟这个社会做一个连结，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切入，然后再慢慢的去找看看能不能够找到更像他过去这个熟悉的这个工作的内容的工作。
哦，确实耶，就说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一般跳槽转职也是这样啊，你想要在原本同个产业，可是也不见人家就有缺嘛，那只能被迫说我去尝试一些其他的工作项目。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朋友诶开始要选择了，我们刚刚已经说要参加一些课程嘛，或者是去制作一些学习，那我们在求职环境上的选择怎么来挑怎么来选呢？
如果啊，我们中高龄或退休者脱离职场太久，如果你一下啊就要回到这个全职的工作啊，其实啊会有很大的挑战、
哦、
因为体力可能不够了嘛、
嗯
哦、然后适应的环境的能力可能也需要也比较差，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哦、
那不妨呢就先试试看兼职的工作或者是时薪的工作、
嗯、
先来适应一下这个社会工作的这个氛围
啊、
然后慢慢的对稳定好自己这样、
嗯、
另外呢我也有一个建议哈，就是大家可以先找看看就是中高龄友善的职场。
哦，
可能大家对这个部分比较不熟悉哦、
嗯、
因为这个是在台北啊跟新北这一两年新推动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机制，
嗯，
也就是呢政府呢他会对这个企业去做这个认证，如果企业有这个意愿，他想要去推动这个中高龄跟高龄的友善职场，他可以去做申请，然后政府会来做检核、
哦、
然后甚至会表扬，所以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去搜寻这方面友善职场的这个名单。那如果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企业哈，其实呢因为他们对待中高龄的人比较友善嘛、
哦、
所以你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比较容易适应，然后工作会比较快乐。
嗯，是，其实这些真的是一些相关的资源哦，大家如果有需求赶快记下来如果因为毕竟不会等到说你真的完全退休之后才说诶我想继续来工作，有时候大家是要提前规划啦。那真的假设哦诶我们成功的去做出行动，甚至成功的重返职场，哇我觉得考验也挺多的哦。虽然我们有一些措施嘛啊，例如说这个职场环境或者是企业的这个欢迎，但是工作者也就是重返职场这个中高龄朋友，哇那你面对的是虽然自己年纪蛮长的，但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就是小菜鸟的情况，该怎么办啊？我觉得心态上有没有什么要先预先去这个准备的地方？
对，就是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哈，尤其是跟你过去的专业不太相关的话，
嗯，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小菜鸟。对，所以呢要有一种把自己归零，而且是有一种谦卑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哦、
因为我们进去呢就是一个新的领域嘛、
嗯、
然后有新的学习的开始，而且教我们的这一群人啊通常年纪都比自己还要轻、
哦、
对，但是毕竟虽然他们年纪轻，可是他们在这个领域比较久，
嗯，
所以呢我们要有一种 谦卑的心态去尊重这一些年纪比较轻的同事或者是主管给予的一些指导这样子。
嗯，
那另外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要多开放自己。
嗯，
开放自己呢，去跟年轻人一起合作跟工作这样。因为未来我们面对到的这一群同事呢，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很多都是跟你年纪轻很多的人。那这些年轻人他的动作很快，然后学习很快，然后跟你的价值观呢可能也太一样哦。
嗯，
所以有可能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开始会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呢，多开放自己，一群年轻人沟通跟接触，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工作上面你会比较容易适应，比较容易快速的融入这个组织的话。
今天啊 ，Sandy 帮我们介绍了很多，包含求职市场哦，对于中高龄朋友，哎，有越来越欢迎的一个趋势哦。不管是受这个缺工所逼，或者是我们中高龄朋友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劳动的一个人口嘛。那很多中高龄的朋友，哎，确实在退休之后也在想哦，我能不能再去多做点什么。哦，其实现在有些管道跟资源大家可以去查找一下，甚至很多地方政府提供相关的帮助，可以提前做准备跟预料。那当然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很多社会价值观哦渐渐在改变，我们讲说，哎，退休啊就是人家说要这个游山玩水啊，你怎么要去工作，其实到头来还是个人的一个选择啦。你可能也觉得你工作很快乐啊，那你现在选的工作形态也不见得是像我们平常讲上班，哎，一到五都要做，那不就真的好累。也有很多相对的哦，也许时间也不是这么长，也不是这么多天，但你可以尝试着有这个需求可以慢慢的开始来进行。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介绍也提供给大家一些全新的思路。
谢谢微微，谢谢观众今天的收听，谢谢。
填不满半排宽敞的地，直到三尝试突然亮起灯，怎么听歌在默默出品和发现。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源，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